早安，我是张庆玲。今天是中华民国113年5月6号星期一，在 YouTube 上面直播，现在6点钟就已经开始了。谢谢好朋友借帮庆玲分享留言按赞，免费订阅中广新闻的 YouTube 频道，非常谢谢大家。来看天气状况，锋面通过北部，海面水气稍多，今天北部跟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上午会有零星飘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白天高温可以达到30到33度，高平近山区要留意可能有36度以上的高温。在周三之前水汽都会比较多，在周三之前，周四开始水汽减少，而周三周四这两天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所以北部东北部稍微转凉一点点。10号到12号母亲节当天呢，各地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桃园地区又停电了，从前天深夜到昨天晚上是3度停电，总共12611户受到影响。其实从四月中开始，桃园累计大规模停电的次数已经是20次了，所以呢，蓝营立委就议员们也质疑高度集中桃园停电是不是有隐情呢？台电方面则是说没有隐情，只有日夜抢修的实情，说基层人员都非常的辛苦，还说停电又不是台湾独有的。但是哀轰这种说法叫做情了。肠病毒正式进入了流行期，短短一周就诊人数就破万人，创下10年来同期的新高。好，学校现在已经有很多是大规模的停课了，本学期累计至今在台中已经停课53班，新北中和地区也停课了35班。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昨天抵达了法国，展开对于法国、塞尔维亚跟匈牙利等欧洲3国的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5年再度访问欧洲，要庆祝中法建交60周年。重头戏就是习近平在今天会在巴黎跟法国总统马克宏以及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举行的3边会谈，将会就中欧的经贸跟乌俄战争等议题进行交锋。以色列总理尼塔雅胡拒绝哈马斯的停战条件，说如果接受的话就等同投降。哈马斯则是坚持达成任何协议都必须要包含加萨止战的这项条件，那么谈判现在还是没有具体的进展。总部设在卡达的半岛电视台报道，加萨战争被以色列说叫做煽惑人心，所以呢，半岛电视台在以色列被停播了。而半岛电视台方面则是痛批以色列是侵犯人权。好，以色列他们突袭了半岛电视台办公室的一间耶路撒冷的旅馆的房间，而联合国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也批评这种观台的做法。支持巴勒斯坦的美国大学生校园杂营的抗议行动最近几周在全美各校蔓延，好，甚至也蔓延到了世界上其他的城市去了。那么在本月呢，等于美国各大学的毕业典礼现在是首当其冲，像密西根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在4号举行的毕业典礼就发生了抗议行动，维吉尼亚大学则要求警方清场，至少有25人被逮捕。接下来我们进行10分钟早报新闻，用10分钟时间快速了解台湾今天的日报重点。好，我们今天先从联合报呢，他们今天头版头条关心的是空气污染跟肺癌之间的关系。好，台大工卫所所做的这份研究报告发现说，罹患这个肺癌跟空污呢，这个风险比吸烟族群来得更高哦。空污对肺癌的影响，好，这是研究了在披露在 PM2.5 的情况之下，到底呢要多久可能对肺腺癌、肺癌的影响比较大哦？那么这是全球的第一篇研究论文报告，分析了14.3万名的患者。研究发现说30年来这个数据的确是空污的情况特别严重，比较影响的族群有女性、不吸烟的，甚至在65岁以下的成年人，这些是高风险族群比较明显的。所以学者建议大家怎么做呢？如果你个人来说呢，记得在外出的时候养成戴口罩的防护措施的习惯。政府方面能够做什么呢？像是更好的公共交通、限制燃煤电厂，还有减少空气污染的工业排放，都能够减少空污对于我们的肺癌的影响。好，那么对家族史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是不是能够在筛检低剂量断层的筛检年龄，现在是50到69岁，如果有家族史的话呢，能不能往下延伸，从35岁就开始来做检测呢？ 联合报现在头版把空污跟肺癌做了表格的统计，好，以这个肺癌、支气管跟气管癌症的发生率，澎湖地区呢算是比例最高的。那么这个空污的 PM2.5 排名最高的是在高屏地区，但是倒是看到了一个蛮奇怪的，就是在前十的这个肺癌的发生率当中，倒是没有看到高屏地区哦。好，那么这中间的关联性，可能大家还可以再思考一下。中国时报今天在头版头条，昨天在我们的卓内阁，好，即将在520上任的卓内阁所公布的新的政次名单揭晓，总共公布了16个人名单，但是女性阁员现在看起来还是不足三成。好，那么在这个政次部分呢，其实有很多都是之前已经报派过的人选，财政跟劳动、环境、文化部全部都留任，而内政、教育、农业跟卫福部则是全部换人。随着新手上路，能不能够加速磨合期呢？这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准行政长卓荣泰所公布的15个部会16位新副正副的这政务的副首长，11位获得留任了，女性的比例依旧是偏低的。这次16个当中看到，哎，学界、业界有些黑马人选浮上台面，当然也有多位是党职人员跟卸任或落选的民进党的立委，还有呢，在高雄市长陈其迈、陈菊市府为官的高雄帮，这次在这个政次的名单当中也看到还蛮多的。好，这次引起比较多关注的，像是在中国时报说呢，这个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人选当中，像是林静怡呢，他是要接卫福部的政次，那大家也问说，哎，他到底是不是任呢？那么他也强调说呢，以后呢是可以更加强在绿营方面跟国会的沟通哦。好，那么这次呢，花敬群就是内政部的政次，他是小英男孩，但是呢，他倒是没有出现呢。这次叫做遗珠吗？那么大家比较记得的是，在过去花敬群曾经跟柯文哲在这个社会住宅方面曾经有些唇枪舌战哦。这次呢，花敬群倒是没有看到在名单当中，但也看到在农业部次长方面的两个人选，说呢是不是因为人瞧不定，所以是找比较听话的人选呢？王必胜这卫福部的次长，接下来他的下一步会不会到布力桃园医院去接布桃的院长呢？他昨天的回应是说应该不会哦，不过他也说以后呢自己当医生的部分呢比例会比较少，他说要展开他的斜杠人生哦。王必胜的下一步也是大家接下来要关注的了。好，现在在太平岛方面，20位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立委，那么大家一起报名了，在16号就下周四要登上太平岛。这是国民党的国防外交委员会的赵伟马文君呢，在16号要带队来视察太平岛，所以现在有20位立委来报名参加哦。那么现在报名算是蛮踊跃的。当然呢，在这个绿营方面呢，这个话没有很好听哦，就说啊，你们这个是给台湾添乱，在帮中国助威哦。好，那么怎么去视察太平岛，是帮大陆这边在助长声势呢？当然在这个国民党方面也强调，我们是去捍卫自己的主权，难道你民进党方面打算把太平岛拱手让人吗？之前说蔡总统是不是能够寻之前像马英九跟陈水扁任内都曾经登过太平岛，看起来在520之前看不到了，结果现在呢蓝白立委要登太平岛，但是绿营的声音倒还是不少，说蔡英文登岛最大阻力应该来自于美国，但是你民进党连自己的国土都不敢用行动来主张，难道是要拱手让给人家吗？好，现在在这次登太平岛的名单当中，比较被拿来大做的是国民党的这个不分区国防专业的立委陈永康哦，不在名单当中，所以像这民进党的吴思瑶就跳出来说，你看看人家专业，这才叫做有良知的人士哦。但是陈永康后来就发表声明说没有办法走开，因为这个礼拜呢在国民党这边有国家安全战略法草案，自己是这个相关智库的召集人哦，因为身份走不开，所以呢好，那下个礼拜去他来不能够参加哦，那么也做了这样的说明。那么吴思瑶就说：“哦，好了好，我尊重你的看法。”但之前呢，他已经大大的夸了陈永康一堆了。 徐巧芯最近跟这个外交部似乎是有点点彼此的互杠。好，主要是因为呢，徐巧芯所爆料说，我们的千万美元要援助乌克兰，但是呢，不是直接给乌克兰，我们透过了捷克，有一家叫做捷克卫生科技院。好，那么它其实是一个医材供应商哦。那么透过这中间呢，再转到乌克兰去，而且还签了密约。那么他昨天起公布的一些内容，这很多东西都遮起来了。但是呢，的确这中间有一些让人觉得有猫腻的部分，像是呢，他中间要求说300万到400万美元是必须要采购台湾的医材，那要问了，到底是我们台湾哪些厂商能够得标，有吃到肥肉呢？是由政府来决定吗？中间转了好几手，你的监督方面当然就不是这么容易了。好，这是徐巧芯所提出的质疑。甚至《中国时报》就说，这秘密外交容易生出弊端，像陈水扁曾经花钱买过境，在过去我们也曾经透过中东的军火商采购小型的潜舰，最后告吹，所以好几百万美元的定金全部都飞了。好，在我们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外交情势的为难的情况之下呢，那么现在这个监督方面是不是难度特别高呢？但外交部对于徐巧芯的这些爆料呢，说是凭空捏造，强烈谴责，那么彼此是互相的这杠上了，甚至绿营立委也咬上来了，就说呢，徐巧芯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声量，等于说你还去这个不依照自己立委的职权来核实臆测的方向去公开了机密文件等等哦。好，这个消息在今天的白天应该还会有些后续的报道。在民众党部分，柯文哲最近解禁了民众党的这八席不分区立委的团进团出令哦，但是会掀起蓝绿白之间的竞合大战呢。好，那么现在说呢，在柯文哲说不用团进团出了，可以自由投票，那么这代表着在三党不过半的情况之下呢，民众党的这八席呢可能是分裂的，到时候呢会进入白热化的一个竞逐阶段了，也就是民众党的左右逢源待价而沽的地位又可以看到了。但现在在这个台北市部分所谓的三大案呢，包括柯文哲的金华城啦、北市科案啦，那么还有着过去的这个台志光等等，会不会伤及到国会的蓝白合的气氛？现在你民众党又开放可以分裂不用团进团出的话，那么是不是又增加了一些其中的变数呢？白银呢，你现在没有团进团出，那么会不会当初投票给你的人，那么现在看不出你民众党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而你现在这样的一个左右逢源两边讨好会不会成空呢？今天在联合报的新闻分析有这样的一个报道。那么当然在民进党方面也说了，如果我们民进党想要争取白银要过半，我们要争取到六席才可以，他们觉得好像也难度蛮高的，所以现在蓝绿要争取白银的这八席地位呢，似乎他们也都没什么把握。都是民众党会有个动作，520不是新任总统要上任吗？民众党在19号的时候他们要封街来集会，地点选在民进党中央党部前，要办千人的集会活动。黄国昌呢就说呢，因为穿草鞋的民进党早就已经不见了。好，那么现在到底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呢？昨天柯文哲在一个场合当中，本来是有这个媒体的发彩通的，但是在现场呢，那他又宣布说，不接受采访哦。他说呢，因为他今天是来讲课的小草训练营，所以呢要闭门会议，上课要有上课的样子。那么大家有追问说，你在519要办这活动，是不是要转移大家对于你柯文哲这三个案子的外界的目光呢？他就回应说，哪有什么三大案，我看啊，给他们打呀，再打呀。然后呢，等于说他自己似乎还是信心满满的。自由时报今天在头版当中会看到是基隆市政府这边判要赔厂商2418万元，收了回馈金，但是没有付这个废弃物的处理费哦。好，不过如果你把往里面再仔细看的话，它的时间点，好，那么发生在2021年开始哦，那么在后来的这个争议点是从2022年的10月5号所提出来的，但是基隆市政府这边觉得说你的这个杂质超标哦，所以不愿意付这处理费。现在判赔说还是要付给厂商费用。另外就是三个台籍的被告说帮大陆的小米公司非法在台湾挖角，损害我们的国安，所以遭到判刑。说北京支付相关的开销费用，招揽手机晶片的设计人才，对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国安的影响。好，今天在《旺报》的头版头条是民共沟通。好，那么有可能可以松绑 党民进党人士到香港去哦。好，这共产党跟民进党方面呢，是不是在五二零将至之后呢，会有一些其他新的变化呢？经济日报今天头版头条是台积电的先进封装产能现在非常的火热，已经被订光了。主要是包括辉达、超微冲刺高效能运算，大举下单，一路包到明年，也助攻 AI 业务的转热。工商时报头版头条是苹果的 M4 来了，台积电三奈米的大补哦。好，那么订单的大进补，说这个 Mac 电脑会改头换面，预估年底起可以陆续的上线了，效能大大的升级，有助于助攻台积电的营运。还有台股要迎520的 MSCI 调整，相当的吸睛，全指股方面呢是小降哦。那么市场聚焦在新增的成分股，像是旗宏跟华城的呼声是比较高的。520行情三题材吸睛，法人点出大内需概念，还有股东会及 ETF 的换股带动，五大族群将成为主流。还有股神巴菲特说呢，波克夏现在主要会投资在美国，他说呢，虽然有减持一些苹果的持股，但是他还是蛮看好苹果，他说最主要是因为税务的关系，所以才去砍了一些苹果的股票啊。那么他也暗示呢，接下来他主要投资在美国，不太可能继续扩大投资陆港跟印度。他也非常担心 AI 诈骗会变成高成长的产业，会变成人类下一个像核武核弹一样的恐怖的武器，大家可以参考。